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今天呢，我邀请到的这位呢，是台湾文创牌卡协会的理事长周永诗老师。永诗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佳琪好。
永诗老师的声音就觉得好温柔。跟永诗老师认识是因为呢，老师最近有一个牌卡的线上课，然后上次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直播，然后我就觉得，哎，老师其实说话这样温温的，但实际上呢，他在进行一些牌卡咨商的时候，其实还我觉得蛮犀利的，
被你发现了。
不是问题犀利，而是我觉得它就是可以一针见血。那其实牌卡我相信是很多可能现在正在咨商或者是做一些疗愈的人会去使用的一个工具，甚至于呢卜卦好像也是一个方式，就是占卜啦，占卜。那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谈谈牌卡之外呢，我也非常的好奇从事助人工作的永诗老师他自己又是怎么样接触牌卡的。那我想刚开始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老师其实是东吴社工系毕业的。
对，
选择社工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梦想吗？
其实不是，我大一的时候念的是日文，因为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喜欢写文章的人，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念中文系的古文，所以我就想说，那日本文学也不错啊，再学一个语言。然后后来就是进了大学才发现，因为我们年代有点久远，然后进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 我是喜欢心理相关工作嘛，可是那时候就是心理系它是属于那个二三类组，那因为我是第一类组嘛，所以就都压根没有考虑。然后进了大学才发现说，原来有一个社会工作系，然后它其实是在做的是助人相关工作，所以我就等于是大二的时候就转系这样子。
所以你原本就想要从事助人工作？
好像也不是，其实我自己比较是因为想要从自我疗愈开始。好，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有一些父母亲的一些状况，然后我就会觉得，心理的就是健康跟怎么样让自己心情可以安定啊，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老师在大学那时候选系的时候，你提到说想从自己疗愈开始，这就代表说你的觉察还蛮早的。
因为就文青嘛
，OK， 所以是会读很多书，然后开始慢慢走向这条路，或者知道自己要觉察，然后进行疗愈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需求，就是有一个心理的渴望跟需求，然后所以一开始是从就是文学文字小说故事里面去找答案嘛，找人生的答案，然后后来才发现说，那心理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当然它就是可以去看见自己。那其实念了社工，我其实还自己还去上了很多其他的课程，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疗愈的课程其实很多方式跟很多管道的，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年都有进修。
那时候老师有去上一些什么课啊？
那时候我那时候应该是学了，应该是以我现在比较常使用的啦，因为有些课程可能我现在就比较没有放在身边。好，那所以我后来学的像比如说催眠啊，艺术疗愈啊，家族排列，或者是精油，然后到后面比较多一些艺术创作的东西，然后甚至是这些怎么样跟牌卡结合，对我来讲就是说，因为心理是看不见的，所以怎么样可能透过一些方式或一些工具，然后让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来，我觉得图像就变得很重要。
是耶，其实老师刚才提到是从自己要疗愈自己先开始哦。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其实当时我有接触催眠，然后那时候接触催眠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访问，然后我对于催眠这件事情实在太好奇，就想说怎么可能又进入潜意识，然后你又是清醒的，所以我就去实验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自己也得到疗愈了，才进一步想到要去帮助别人。那我好奇的是，在读社工的这段时间， 老师自己也不停的在进行疗愈工作，就是自我疗愈了。那么在什么样的时刻点你觉得说，哎，我读了这个科系之后我出来我要做什么，那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涯有一些因缘际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转系到社工嘛，但是就是也刚好我们学校有第一年的教育学程的学习机会，所以我也刚好就是有选修教育学程，所以我有一个那个国高中的辅导老师的资格，所以我其实社工一毕业是先进入高中当辅导老师。
高中耶，我觉得进入高中当辅导老师这件事情应该很挑战吧。
那个时候还不会。
真的吗？你意思是说那个时候的孩子还算好吗？
所以年代有点久远。
可是再怎么样，我觉得也许年代不同，但是问题我觉得就是高中就是青少年啊，青少年的孩子他们会比较多需要什么啊？
因为我觉得国中跟高中阶段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在高中这个阶段我觉得他们确实比较成熟一点点，但是就是其实我很喜欢青少年这个族群，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点长大但是又还不够独立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心里有很多事啊。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对自己的看法嘛，然后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喜好，所以怎么样有点像是愿意让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就是青少年在某个部分怎么样建立关系很重要。
所以老师是不是有很多的諮商技巧在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
不敢说諮商啦，对，蛮多谈话技巧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跟青少年谈话基本上是一个很难的技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跟大人，就是成人，他会知道说，哎，我就是来疗愈的，我会愿意跟你说。但是那些青少年，就是你会知道他需要谈话，可是呢，他又觉得我干嘛需要？没有啊，我很好啊，
是
吧？所以那段时间，我想知道就是，你跟这些青少年的接触，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啊？
其实也就是我开始接触艺术治疗，然后接触排卡，所以我那时候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就慢慢有开始使用一些不同的工具。那就是因为他们不太愿意讲嘛，或者是说他可能也想讲，但是他不太知道怎么样清楚的表达。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遇过一个拒学症的孩子，那他其实就是没办法进教室，然后他也非常的沉默，但是他就至少愿意来辅导室，然后所以我就是三不五时陪他这样子。然后当然跟他有一些不同的工作的方法，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就给他不同的素材嘛，因为就想想看要尝试不同的，看哪一个是他比较可以接受的。那有一次他就自己拿了牌卡，他就从一些牌卡里面就挑了一些牌，然后他挑出来之后他就拿给我，然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就是很被他有点被他打动，是因为我知道他已经愿意就是来告诉我他怎么了，虽然他的话不多，所以那时候我就更肯定说这些媒材的一个重要性。
就觉得助人工作它当然就是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管道，然后让他可以在这样子跟你交流情况之下去引出他的心里的一些想说的话或者是没说出来的话。但是自己对自己，我不知道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的技巧，对于你自己的那个抒发的部分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察，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没有感觉你也不觉得需要去做抒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时时刻刻陪伴我的就是那个自我觉察的能力。那个就是需要一个关照跟独处，因为有时候你太忙碌的时候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刻意的好像给自己一点时间，也许只是十分钟，可是就是可以静下心来。那至于方式的话，我在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偏就是比较偏艺术一点点，比如说可能就是画画啦，或者是看书啦，当然看电影啊，就是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就是去也比较是透过觉察然后去做一些释放。
老师，我很好奇，你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就懂得做这些事情吗？还是一路上其实 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觉得我是蛮年轻就在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会知道自己要静下来做这些事情啊？
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读阅读嘛，然后也喜欢写东西、
哦、是，
所以我觉得那些都是一种静下心来的一些方式。
哎，其实也是哈、哦。
但只是说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有点像是说我先接触了文学，然后比较像戏剧的，然后后来接触比较心理的。然后其实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是，如果你要过一个戏剧的人生，你就是 会有非常多情绪的起伏，因为戏剧的角色就是很有张力的嘛、所以那个喜怒哀乐其实是很丰沛的、但是如果你好像回到心里的，其实它相对就比较平稳比较安静、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这可能也是像我后来自己设计的另外一套卡，就是放心卡、就它跟欧卡是有点类似的、可是它的特别就是它的字卡上面有两个牌意、双牌意、然后我后来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就是相对应的东西、那我们只是在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你也不可能哦，随时好像都很静心啊，随时都没有脾气啊，不是这样的、那也会有一些情绪，可是我觉得好像在这两者之间，如果你体验到这两种，也许对你来说一般人也许会觉得是矛盾冲突的，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人生的某一个部分之后呢、然后你会有个更大的自己。
老师刚刚讲了我还蛮认同的、因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他太感性了，所以其实随时都很敏感、然后那种敏感有时候其实也会带他们到一个深渊里头嘛，是这么说、可是他又需要那些灵感来让他们创作，但是老师刚刚提到了艺术也许是你所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又有一个心理学这样的一个基础可以把它再拉回来一点，然后找到一个中庸之道。老师除了在教授一些课程之外呢，其实他自己也发展了一些他自己的牌卡系统。哎，这很不容易耶，我一直都觉得要发明要创造一个东西他基本上就是不但有学理基础，他其实还要有一些比如说讲牌卡，他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这个是老师的放心符卡，
对，它算是一个入门款的正向卡，因为它的背面其实都是正向的祝福句。
来哟、我要来这三张抽、
多一点
这三张老师已经
来44张
44张，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给我什么样的祝福呢。这怎么让我想到那个啊、那个
背面
塔罗的高塔、
但背面不一样、
但是背面这个字是写，来我念给大家听，温柔、温柔的对待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跟内在小孩相处也是。这个有点，它这不是用来占卜的，
对，它不是塔罗牌。
很多人拿到牌卡就想说，我要来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是人的习惯，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牌卡做一些分类，就是有些它可能做占卜用的、那有些不是。
是确实，尤其是这十几年来台湾有非常多的原创牌卡，那当然可能一般人会没有接触的时候印象中就是塔罗牌，但实际上塔罗是用来占卜嘛，但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牌卡，比如说我刚刚介绍的就是放心符卡，就是一种正向指引卡、那可能相关的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牌卡的每一张的牌意呀、它的文字比较多，然后都是正向祝福的、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一类。那它的使用很简单嘛，就是你要给自己一张祝福这样子，很像你去庙里求签诗啊，每一张都上上签，所以就很开心
真的吗？其实是这样子设计的是不是
就是如果是这个类型啦，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向卡、那另外一个就是主题卡。主题卡顾名思义就是从它的名称你可以知道它要做什么、那我自己的第一套聊心卡就是这个，因为他其实我12年前设计的时候就是想要让他做助人工作用的牌卡，所以他叫做聊心卡、那市面上还有很多主题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那第三个类别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在做线上课程的欧卡、还有就是我自己设计的放心卡、就是它其实是有图配字，可是它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它的玩法其实会更多元、那这是算是我认为是第三类的卡。 那第四类就是占卜卡，就是类似像塔罗这样子。
哦，所以各位听到牌卡不要一开始就想说要来抽牌然后问事，好不好？
对，不一样不一样哦。
对，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用法。所以呢，在你比如说像有些人买牌卡是这样子的，他只是觉得说啊，那个画的好漂亮哦，我想要收藏，然后收藏来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其实所有的牌卡应该都还是会给你一个使用说明书吧。
嗯，就看他有没有就是详细的说明吧。
哦，
对，
有些他可能只是大致的。那像这种正向指引卡，它其实就很简单，你就是抽了，然后给自己一些力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既然邀请到老师，当然就有很多牌卡可以来看看，可以来玩玩咯。比如说像刚刚老师讲的这个是
放心符卡，
放心符卡，这也是老师设计的。
对，
诶，老师啊，设计一个牌卡，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设计牌卡的第一关是比较理性的架构，就是我比较不是说我先画图然后再把它凑成一套，其实我在设计牌卡的时候比较是先就是逻辑式的去思考说，那我这次的这个卡我要做什么样子，那它要达到什么功能，然后接着我再去做设计。
来试试看老师怎么解读，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要自己解读，
要自己解读
一样，它就是要自己解读。聊心卡我就可以帮你说一点。
好，这就是很重要咯。
对啊，牌卡玩法不同哦。
对，所以不是由不是由咨商师来做解读，
这种的不是。这种就是它没有固定正确牌意的这种牌卡，就是要抽卡的人自己去做一个诠释。
好，那我们来玩一下好了。好，
但你要设定一下题目咯。
哦，好，要设定题目，这个是老师的放心卡。
对，不设定的话就是它纯投射，就变成是那我什么都不想啊，我抽一张，可是抽一张之后我看到了，那我到底联想到什么，那就是我的投射。对，所以就是有点是不太一样的操作啦，也都可以。
好啊，那我们就我现在脑中没有题目，那我们就来做投射。
好啊，
投射。好，好，我抽到的图卡是这个。
嗯，
然后呢再抽一张字卡，对不对？
好，
和谐冲突。
嗯，
然后我要把它兜在一起吗？
对，你也可以先看这张图，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图开始投射，因为图没有搭配字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想象空间是最大的。
对，
所以如果这张图你会想到看到什么呢？
啊，我应该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 podcast 里头大家看不到牌卡哈。我看到的这个牌卡呢，它就是老师用粉彩画的。其实老师的那个牌卡都是用粉彩，对不对？
对，放心卡是，聊心卡不是。
哦，聊心卡不是。好，那放心卡里头我现在抽到的这一张呢，就是有一颗心，然后藏在土壤下，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水吧，水稻。然后呢它的上面，土壤的上面其实有一些花花草草，那天空很蓝这样子。
嗯哼，
诶，哦，
他们的土一样。
对耶。好，所以呢我拿到这张卡的时候呢，我会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呢要以心为基底，然后你想要种的花草才能够成长。这是我对于这张牌的感受。
那如果搭配那个冲突跟和谐，
这就难了。
你可以先看你要配哪一个。
哦，我可以先看，
你可以转它，就是那个字卡可以翻转。
那我会配和谐。对，就是觉得好像我的心必须要跟我想做的事情要同频。就如果我今天想做的事情我的心不想，那好像就不太容易让这些事情成功这样子。
哦呀，所以相对的冲突就是相反的解释，对不对？就是因为换句话说嘛，就是如果当你的心，对，当你做的事情没有跟你的心就是同频的时候，
它就
带来冲突。
哦，原来是这样。哎，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啊，有人就讲说，难道我的想法我自己会不知道吗？为什么我一定要透过牌卡？
因为真的会不知道。 尤其是抽牌啦，就是我会说你知道的是你的意识，所以你可以用选牌就是看得到它的方式去做一些分享，可是抽牌对我来说就是潜意识、哦、所以它可能会呈现一些有些是你知道但有些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哦，老师会对牌卡这么着迷、嗯、是因为你自己曾经就是因为牌卡有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吗？
第一个着迷其实是因为它是图像的工具。
OK，
对，就是因为我说那时候在做就是艺术疗愈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就很喜欢就是创作然后图像。那因为牌卡像比如说早期就是塔罗跟欧卡嘛，他们是非常图像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图像才是心灵的语言。嗯，所以是因为先图像吸引我、嗯、所以我自己买牌卡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图，就那个图不爱我就不买了。
所以老师你家是不是堆很多牌卡？
对
因为之前呢、啊、就是那个某一家书店有在那个牌卡的展览
啊、哦，真的、哦、
然后那时候我有看过，它就是一整柜全部都是牌卡，好漂亮、哦、然后我就想说嗯，可是我买回去我要干嘛所以老师刚才有说明了就是牌卡的不同的作用的时候、嗯、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们即使用一个抽牌的方式什么都不要想，它也可能反映你的潜意识、嗯、那这时候我就很好奇了，老师怎么看牌卡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说哦，你说占卜不用讲嘛，你就觉得像抽签这样，然后有些这种我们看潜意识的他也会觉得怎么那么准，怎么刚好就是我最近想的事情、嗯、为什么会那么准？
嗯，我自己的解释，因为大家都很希望好像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说明，然后就因为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神奇嘛。那我目前 只能说的就是也许就是很像是我们就是看不见声波，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录音嘛、嗯、可是它其实是被听见的，
是，
对，所以也许就是当我们在抽牌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也许我们的手是有感应的、嗯、对。因为其实最有趣的，其实像我们遇过很多抽牌的例子，就是那一种就是什么连续抽牌三次都抽到同一张、啊、
对，
你就会觉得那个几率根本太低了嘛。然后我甚至遇过抽疗心卡，有一个真的是很惊人的经验，就是我让个案抽了三套疗心卡，就同样三套疗心卡，因为我要跟他谈三个有关的问题、嗯、但我那时候就很好奇，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这样来做做看。结果他三套疗心卡每一套都抽三张、嗯、然后三张都一样，三套的三张都一样，
所以等于有九，就
九
张，
对，就是那个是一个很让人惊奇的经验，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说其实不是抽卡那个好像很准的那个动作，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应该是说为什么回到潜意识，因为就是为什么你会抽到这张，
嗯哼，
重点是这张牌为什么要显示给你看，因为你也可以说我抽到别张嘛、嗯、就好像这种正向卡就会说啊，那每一张都很好嘛，那我抽到 A 跟抽到 B 不是都很好，其实不是，我觉得它背后比较特别的就是好像你的心灵的呼应，所以它会呈现给你看、嗯、所以呀，
对，所以老师说那个手有能量，对不对？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意念，
意念呢、哦、
就是我现在在想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个什么波送出来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不太同样层次的讲法，因为有点像是如果是当下的准，那就是当下我的意念嘛，就是它呈现了好像映照出一个镜子，映照出我现在心里面的感觉、
嗯、
可是相对的如果你以意念来说占卜卡，我觉得又会不一样，因为占卜就是在想要知道未来、嗯、可是就变成说那未来假设一般人不可知、嗯、
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那是我想要的还是现实可能会怎么样发生，
嗯，
我觉得那其实是比较就不太一样。
好神奇哈、哦！其实我相信老师在做一些这个諮商解读工作的时候啊，应该也常常会碰到个案说、啊、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
很准啊、
就是一种惊奇感这样子。我想知道你就是在你过往就是諮商了这么多的这个个案，有没有那种让你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惊讶的？
嗯，我觉得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有一些抽牌的经验很特别、
嗯、
那另外一个通常比较像是说诶，他抽的牌真的就是他刚刚在讲的事情，比如说他就说、哦、我很想要放松，就他就抽到放松这一张卡，然后但是对我来说我一直在教学的过程会说的是因为我把这个牌卡当做助人的工具、
嗯、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如何借由这个工具真正协助那个人，
哼，
对，
嗯哼，
所以对我来说比较有印象的其实是走完那个历程之后，我知道对方得到一些帮助，我觉得那个是最珍贵的。就好像我之前做过一个我觉得比较紧急但也有点让我惊讶的，就是他是前一天先生才往生，然后就是后来隔天就来上课就在谈这件事，可是我就是协助他去做一些处理，那我觉得他的状态是变得很好。
OK， 所以那个当下其实他也有抽牌吗？
对啊。
OK， 所以也看到他应该要看见的事情。
这个会回到就是怎么样才是助人工作。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怎么过人生，就是说因为即便说我们是助人者，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好自己的人生，所以有点像是个案常常带着他的问题来，但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就是他除了问题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牌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可能会去帮你唤起那个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对，
老师，你觉得就是从你开始读社工到你真的进入了助人工作这段时间，对你自己来说，对你自己的成长，或者是你一直在走的疗愈这条路，你觉得他有没有给你一些 不一样的启发或者是一些灵感？
牌卡的部分，
或者是你这个助人工作给你自己。
如果就牌卡来说是一定的，就是也有学生会问我说，老师你会不会抽牌？我说我当然会啊。就是当然会啊，就是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迷惘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好像心里过不去的时候，那我就真的会自己抽牌，然后就会有一些觉察。其实我觉得牌卡也是一个很好的觉察工具，那可能有需要真的很想知道未来的时候也会想要抽抽塔罗牌啊，就都会这样。那另外如果是助人工作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很想让其他人知道疗愈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因为我自己曾经真的就是受过原生家庭的痛苦，然后可是我从这里面走过来了，然后我很想让其他好像也受苦的人知道说其实疗愈真的是可以的。
有时候啊，我们在看一些人就是生命经历比较特别的时候，真的他如果透过一个好的一个转化之后，反而这些经验他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老师其实从一开始就有提到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影响哈，在这个部分我不晓得老师会不会愿意多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原生家庭他给你的这个带来的经验，或者是你必须要一直走向自我疗愈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他就是有躁郁症，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一直到他必须住院，所以等于是我国高中那个阶段他其实都是在医院，那后来等到我就是比较懂这些之后，我就也看到他其实是受到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对，可是就有点是等于是父亲的缺席，然后 后来就是父母亲也离婚嘛，然后就等于是就好像很像是我青少年就是自己一个人度过了，对，然后在那个历程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有点像是说那个年代吧，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是好像那些苦也没办法讲，然后我就是投就是寄情于我的文学嘛，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的高中国文老师他给我的评语就是有点像是你为赋新词强说愁啦，就觉得说啊你这少女心，可是我很难跟他讲说其实我真的很苦啊。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把你的苦都写在文章里头。
对，那时候比较想讲。
不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得，因为其实像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行为说啊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原生家庭就算是有同样问题的人，他也可能走出两条路。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喜欢看书，你有受到谁的启发吗？还是你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天生爱看书？
爱看书哦，就爱看书。就爱写文章啊，然后小说新诗散文都写啊。
所以没有什么人告诉你说哎，你这样子写很棒或者是什么才鼓励你继续这么做吗？
我觉得就是自己喜欢哎、欸，
就是天赋啦，
就没有不敢说天赋。我觉得那个写文章是真的是大有人在这样子，但是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就好像创作艺术图像是一个表达，
嗯，
那我觉得文字当然也是，
嗯，那所以你在跟你父亲相处的过程。嗯，后来当你开始走上这条路，就是疗愈之路的时候，有回头想再去跟你的父亲说些什么，或者是想要帮助他做些什么吗？
因为他在我大学的时候就突然过世了，
嗯，
对，所以其实也没有机会，好像就是要再怎么样这样子，
嗯嗯。
但是对我来讲，就比较像是我可以好好成为我自己，然后甚至我可以有自己的婚姻，有自己的孩子。那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我把我自己过好，我就没有把原生家庭那些可能比较负向的东西就再传给下一代。
这件事情很重要哎、欸，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好好过好、
嗯。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会说，我之所以这样这样，就是因为我爸妈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不晓得永世老师在面对如果说他有同样问题的人，比如说他的家庭的确给他了很多的限制，或甚至于给他很多的伤害，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活出自己这件事情？
嗯，我会觉得当然就是心理学是一个部分嘛，就是有很多相关疗愈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的怎么过自己的生活，
嗯，
就是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每天都在经营的，所以那个东西也很重要，
嗯，
可是有点像是说生活是外在我们看得见的，但心里只有自己知道看不见，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就好像为什么聊心卡的背面是一把钥匙，因为我常常讲说心门只能自己开，就是它是从里面才能打开的，外面是打不开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像是说你愿不愿意好像真正去面对。像我最近做一个个案，他的年纪可能也就六十几岁了，然后他就来谈他的一些状况，他在谈他想谈他的未来，
嗯，
可是其实他就是抽到原生家庭这张卡，然后他就只是跟我讲说，可是我觉得我有处理过了，
嗯哼，
但就是其实还没处理完吧，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其实问题还在，
嗯，
所以那有点像是你要不要持续着一直去面对它。
对，而且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不面对它，它就会一直来找你，
嗯，
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事件，哎，又出来了，那个原因可能就是那个你还没有处理好的种子，但是你一直都觉得，哎，我好像处理好了，或者是没关系啦，反正原生家庭我就离开就好了嘛，反正这个，哦，他比如家庭在台湾，我跑到美国去就好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然后你就逼你不断的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牌卡它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我刚突然想到它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很好方式嘛。
对，是
哦，所以其实在牌卡的使用上，它可能不见得只是说，哎，你就这样翻一张，你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根据这一章你可能去做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创作或你能做的事情。
对，它其实有很多其他延伸的方式。
嗯，好，其实我觉得永世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哦，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至少你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老师接触牌卡本来是自我疗愈，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用这个工具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我也看到你的演讲经历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演讲的场合是校园呢。
嗯，我比较多都是去带课程或训练，
嗯，
就是比较多是体验式的。
是学校吗？
嗯，学校有啊，学校很多，
哦，嗯。我又要回到你最开始你说是高中辅导老师嘛，
是
你说那个时代高中生不会太难带，可是这时候你又回到校园了，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学生，好，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去学校演讲，常常问他们什么，
嗯，
他们都说不知道，欸，就对自己的觉察好像少了一点点，还是不愿意讲，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有很多情境上面的原因，但是确实就是比如说相对的，我觉得现在老师大概就是面对学生就会觉得哇人手一机嘛就是你会觉得好他不干扰你上课可能你就觉得哇很感谢了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好像他们并没有投入在这样的课程活动里面。
对，
然后有机会去问他们一些事情，我觉得确实也会得到一些还蛮特别的，就是了解他们可能这个世代在想什么。
他们会愿意讲吗？
因为我最近刚好带一个比较是大专的，就是谈爱情的工作坊这样子、哦、然后刚好就是男生女生的比例差不多、
嗯、
对，然后可是因为他们人比较多，所以实际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说要看情境，因为我觉得如果演讲很多人，你要叫谁举手啊，然后 cue 他，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讲什么事情、嗯、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那个情境他们怎么样。可是后来就会听到他们讲一些话，我就觉得哎，听起来就是他们可能对爱情不是很了解，然后也不见得很憧憬哦，就有些也觉得也没有怎么样啊、
嗯、
可是我反而就会觉得说哇，好像你们都不了解，那之后遇上了然后勒、
嗯、
好像就有点土法炼钢，然后就是看着办这样子。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他一定会受到他父母的关系的影响、
嗯、
对，所以有时候要怎么说，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是资讯非常多的，
嗯，
对，他可以学很多东西，然后他可以除了有父母老师之外很多其他的学习管道、
嗯、
可是真正还是回到就是他可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再来有一点是他们可不可以自我肯定，
嗯哼，
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比较是真的是比较没办法肯定自己，就是自我价值感其实不是很好，嗯，那我觉得那会影响非常多的事情。
嗯你有觉得说现在的这个社会或者是3C 的这个年代、哦、网络的世代对于自我肯定这件事情它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有点像是因为网络比如说照片都可以用滤镜嘛，对，就我觉得有很多就变成说是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我可以作假、嗯、然后我可以把可能都看起来都很美美的，所以不是有人在讲说你看太多 IG 美美的或什么的就觉得啊，我的人生相对是不是失败的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不是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活在那个网络的世界里头，我真的走出来了，我反而那个自信其实是会打折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是那个真正的就是我可以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的那个部分。
嗯, 嗯，这个提醒真的还蛮重要，像老师刚刚讲说你是去讲一些那个就是关于爱情的课嘛，其实我有点好奇的是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大概就是这个年纪就是谈感情啊，好，然后呢谈恋爱啊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也觉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好多那种潮食男啊或者是说不谈恋爱他们就觉得谈恋爱很麻烦的、嗯、
是
真的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孩子吗？
你可以反过来看就越来越多没结婚的、啊、就是其实
说的也是哈、
哦，是我觉得就是男生女生有一些差别，就是比如说以女生来讲可能相对她可以更有能力的时候，那我要不要进入婚姻，对，然后现在台湾少子化是个很大的议题耶，对，这些真的都会一直就是因为他们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然后那个就会一直影响后面的发展。
最后呢我们不免俗的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老师最近开了一堂线上课，然后呢就是来教大家使用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的德国的系统欧卡。
对，
嗯，那欧卡我想请老师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欧卡呢就是有88张的图卡，然后搭配88张的字卡，那它的图呢就是以欧卡这套来说它就比较是生活层面的图像，所以你可以用欧卡这一套去谈很多不同的主题，那它搭配字卡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我在设计这堂课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坊间也有欧卡的书也有欧卡的课，那我怎么样在这里跟大家做比较特别的一个分享，所以在这堂课其实着重在的是怎么设计它的运用，就是如果我只是教你一种方法你就只会一种方法，可是如果我可以告诉你说哎，这种方法是怎么样可以被设计出来的，那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去设计很多其他的方法。所以在这堂课除了教设计之外，主要也会跟大家谈到在三个情境之下怎么用欧卡，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一定从自己开始，所以就是自我探索，那第二个可能是助人工作者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个案的咨询，那再来其实欧卡很适合用在团体，所以我会分别在这三个情境之下跟大家介绍欧卡的运用。
嗯，好，最后我想请勇士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既然我们这个单元名称叫做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你觉得要让自己成为一道光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诚实， 就是因为我前面一直讲到，我觉得最基本的是觉察嘛，认识自己其实就是也是在觉察自己。可是觉察自己的时候，就是因为只有自己，怎么说，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能够回答自己的。可是你要回答自己的时候，就是你得诚实，就是那是你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对，那个诚实可能就会带动你好像更能够去做更明智的选择或决定，或者是说做了选择决定之后也不用怕后悔啊。对啊，人生还有很多机会。
没错，所以好好的觉察自己，这会是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功课。非常的谢谢永世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佳琪。